Facebook 吹哨人表示，股东会撤换朱克伯格，17个传媒联手揭露 Facebook， 数千非法移民穿越墨西哥南部，两个州总检察长起诉拜登政府， Twitter 创始人预言超级通胀席卷全球，耶伦急转口风，微软警告俄罗斯黑客集团瞄准了几百个美国网络，中共逼台泛断交，前国安顾问说美国应该承认台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6号礼拜二，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Facebook 吹哨人弗朗西斯豪根10月24号表示，如果可能的话， Facebook 的股东会打算撤换 Facebook CEO 朱克伯格。另外，美国17间新闻机构组成的联盟近日开始发布一系列报道，揭露了 Facebook 的诸多危机。10月24号，豪根对观察家报话：我相信股东权利同埋股东，除咗朱克伯格之外嘅股东，多年嚟股东一直要求一股一票。豪根话原因系如果股东有选择权，佢哋会选择其他领导层。豪根表示，朱克伯格未能够证明他可以保护公众免受公司的负面影响，并强调朱克伯格拥有所有控制权，但他未能够证明在这个职位上他有意愿管理好公司。据《华尔街日报》近期的报道， Facebook 吹哨人豪根泄露的文件表明， Facebook 明知道 Instagram 对一些青少年用户有害，但是未能够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并且指控在解决 Facebook平台被极端组织和走私反利用方面做得不够。此后 Facebook 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从10月22号开始，美国17间新闻机构组成联盟，开始发布一系列统称为 Facebook 报告的报道，主要揭露了 Facebook 面临的诸多危机。10月25号，这个新闻机构联盟发布的部分报道揭露了关于 Facebook 存在问题的新消息。譬如彭博及科技新闻网站The Verge 报道的 Facebook 文件显示， Facebook 持续失去对青少年用户的吸引力，并且一直想要重新夺回这个市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的 Facebook 文件显示， Facebook 员工促请管理阶层在审查上不要对政治人物和名人破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Facebook 使用两种工具抑制保守派传媒的网络流量达到两位数的百分比。华盛顿时报下降18%，布莱巴特新闻网下降20%。如果 Facebook 没有用这两种工具，几间传媒的流量会大增。纽约时报报道的 Facebook 文件显示， Facebook 设法研究是否保留或者取消赞和分享按钮的问题。美联社报道的 Facebook 文件显示， Facebook 缺乏针对特定语言的审查，导致无法适当处理审查问题，包括恐怖主义和仇恨言论。25号就爆出 Facebook 放任印度平台上的宗教仇恨和煽动性言论，而且偏袒执政党和精英，对他们网开一面，导致平台上乱象重生。美国政治新闻机构 Political 报道的 Facebook 文件显示，这间公司进行了关于垄断市场主导的研究。 CNN 指出， Facebook 近年来曾经面临吹哨者揭密、公关风暴和国会调查，如今这些问题一起到来， Facebook 恐怕会面临公司创立17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据观察家报报道，豪根10月25号在英国国会大楼就再次安全法案草案对联合委员会作证。英国首相约翰逊誓言要加快推进这个法案，该法案要求社交媒体公司有义务保护用户免受有害内容的侵害，否则将会面临通讯监管机构数十亿英镑的罚款。10月24号，大约2000名中美洲移民正在从墨西哥南部向美国进发。前总统川普发表声明，批评拜登政府缺乏反应。面对非法移民入侵，美国德州总检察长和密苏里州总检察长近日提出联合诉讼，要求拜登政府在美墨边境恢复修建隔离墙。10月23号 ,2000 多名来自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移民组成的队伍正在 从墨西哥南部的帕塔丘拉徒步前往首都墨西哥城。很多移民表示，他们希望最终到达美墨边境。前总统川普在10月24号发表声明说，历史上最大的大篷车正向我们走来，而我们完全没有准备，亦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大声呼吁完成建墙并采取强硬措施。川普说，我们的国家正在我们眼前被系统地摧毁。拜登在1月份刚上任时就立即发布了一项公告，下令停止修建边境墙，其中包括由美国国会专门为修建边境墙而资助的项目亦都被禁止。近日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和密苏里州总检察长斯密特提出联合诉讼，要求拜登政府恢复建墙。两个州控告说，总统既没有宪法亦都没有法定权力拒绝使用国会授权修建边境墙的资金，因此国土安全部在没有任何权力执行拜登1月20号的公告的情况下取消了修建边境墙的合同，这个是违法行为。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在新闻稿当中说，拜登政府拒绝采取具体行动来解决边境危机，反而让毒品集团和人口走私者利用了漏洞百出的边境。如果没有边境墙，非法移民、土狼和坏人可以很容易地穿过我们的西南边境进入美国内陆。此前德州总检察长和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曾经联手起诉拜登政府取消了川普推行的留在墨西哥的边境政策。美国最高法院是在今年8月最终下令恢复了川普时期的政策，两位州总检察长由此取得了胜利。目前美国联邦的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以来，全球企图非法跨境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人数多达173万人，创下196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不单止造成美墨边境一片混乱，亦都成为拜登政府就任以来最头痛的问题。美国财长耶伦10月24号表示，美国并没有失去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他预计通胀水平在2022年下半年将会恢复正常。而社交平台 Twitter 创始人杜斯发帖预言说，超级通胀很快将会席卷美国以至全世界并改变一切。10月24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门节目主持人塔柏向财长耶伦发问，通胀正以30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拜登的重建更好世界议程是否对通货膨胀是火上加油。对此耶伦没有直接回答，他表示美国不会失去对通胀的控制，物价将会在2022年保持高位，下半年会改善。他强调两党的基础设施一篮子计划和大规模社会支出一篮子计划的支出将会分派到未来10年。耶伦作出最新表态的时候，美国食品、日用百货、燃油等的价格都在上涨，9月底美国的通胀率已经高达 5.4%， 远远高于 2% 的可接受水平。而8月底美国的职位空缺高达1040万个，而劳动力短缺又加剧了运输困境，导致美国港口的日用品供应链持续面临樽颈。除了耶伦之外，联储局主席鲍威尔10月22号在一个会议亦都改口风，不再坚持通胀只属于短暂问题的观点，警告供应链樽颈问题正造成更多通胀风险。鲍威尔预计供应链短缺限制和通胀上升可能会持续至明年，如果通胀持续上升，美联储肯定会采取行动，但鲍威尔认为目前不是考虑加息的时候，美联储可能从下个月开始缩减每个月1200亿美元的公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购买规模。鲍威尔说，他确实看到了美联储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这两项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他表示，如果供应链限制缓和符合预期，服务业全面开放，就业增长加速恢复，美联储的全面就业目标很有可能在2022年实现。 同俄羅斯有關的黑客去年入侵了美國政府的大部分部門和幾十間私營公司，包括太陽風網絡公司。網絡安全專家說，最近幾個月同俄羅斯有關的黑客加強了他們的攻擊，試圖入侵科技公司攝取敏感信息。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微軟10月25日發布了新發現，在今年5月黑客已經瞄準了美國140多間技術公司，包括那些管理或者转售云端服务的公司。微软表示，在科技公司当中有多达14间公司被攻击成功，这些攻击涉及到网络钓鱼或者简单猜测用户密码等技术，从而获得系统的访问权。微软负责客户安全和信任的副总裁汤姆伯特说，黑客最近的活动是另一个迹象，表明俄罗斯正试图长期系统地进入技术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安全专家说，去年的太阳风被攻击事件令人担忧，因为显示了技术供应链当中一个使用的环节被破坏，成为了黑客进一步攻击的跳板。拜登政府在4月虽然对俄罗斯的攻击和其他恶意网络活动进行了金融制裁和外交驱逐惩罚，但这些措施似乎并未吓到黑客。微软表示，他们观察到曾经攻击太阳风有关的黑客在今年7月1日至10月19日期间，针对609间公司进行了22,868次攻击，这样比微软在过去3年当中观察到的所有同政府有关的黑客攻击更多。太阳风公司为全球超过30万客户提供服务，其客户当中包括美国军方的5个部门、美国财富500强企业当中的425间和美国总统办公室等等。去年同俄罗斯有关的黑客对太阳风公司的入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并没有被发现，这些黑客至少入侵了9个联邦机构和100间私营公司，就连微软本身和网络安全公司火眼都受影响。今次黑客攻击被认为是美国多年来最严重的情报失败之一。10月24号，意大利传媒晚邮报资深记者弗朗哥以半版篇幅谈论了台湾问题，强调在美中对峙之下，梵蒂冈的处境很为难，中共要求教廷和台湾断交换取梵中建交，而教廷就要求先在北京设使馆再谈台湾和梵蒂冈的关系，目前中共并未同意，使情势陷入僵持。报道指出，教廷作为台湾在西方世界的唯一邦交国非常重要，台湾在2000年时有32个邦交国，目前仅存15个友邦，剩低不到一半。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时事评论员蓝述，蓝述解读说，这一届的教宗他一直对中共最邪恶的本质认识不是太清楚，他对中共长期以来其实是抱有幻想的，所以说他这几年不断地在这里跟中共进行谈判，中共提出的条件也都很简单，就是要求梵蒂冈和台湾解除他们之间的外交关系。教宗他其实心里面清楚，他如果正式解除和台湾的外交关系的话，他将来会受到来自于整个西方世界的谴责，这样对于教廷来讲是将教廷放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所以说他非常犹豫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他至少还未放弃和北京之间的谈判，只是陷入僵局，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教宗实际上和整个罗马教廷他们仍然对北京持有相当程度的幻想，这样和现在全世界面临的局势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这个中共不断地派遣军机绕台，他已经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一个巨大的威胁，而台湾恰恰是处于捍卫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的最前线，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教宗他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他要解除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样他将会面临来自于整个西方世界的这种谴责，所以我估计教宗最后和北京之间的谈判不会有任何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出教宗和整个教廷需要几长时间才能够最后认识到中共的本质，我认为也都是让罗马教廷和这个天主教的教宗认识邪恶中共本质的一个教育过程。另外， 台报道指出，教廷同时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教宗方济各下个礼拜将会同前来罗马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拜登会晤。拜登日前明确表态，美国承诺会在台湾遭遇中共攻击时捍卫台湾，美中关系正在谷底。外界分析认为此举是突破过往美方战略模糊的立场。前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近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表示，挺台不单只需要美国军事力量，拜登政府亦都应该承认台湾的主权国家地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